好，时间到了，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读经班。我们一起先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女，也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给我们，让我们借着读经班，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一起来认识你。求主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让我们能从心里认识你，从心里知道你的命令，也愿意从我们的心里来遵守你的命令。愿主的灵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按照进度呢，我们今天会看11章到20章，但是我们上次也有一些没有讲完的，然后我们今天可能不会 cover 到二十章，但是我们的考试可能会到二十章啊，所以大家呢还是要按照进度来读经。我们先来看一下读经者的信念，我们一起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必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好，那我们还是复习一下哈，我们因为这个，我们现在开始读经班嘛，特别是旧约比较难读。那么怎么样读经呢？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一个原则，叫先大后小，那就是先掌握一个整体的，大概的内容，然后我们再一点一点的把这些内容再充实起来。所以，我们知道比较重要的话说三遍，对吧？所以我们不怕重复。整本圣经呢讲的就是神对人的救赎，那这个救赎呢是通过耶稣基督来完成的。换句话说呢，就是我们人怎么样来做神的子民。那我们前面通过出埃及记，我们已经看到说，做神的子民呢就是要认识神，然后知道神的命令，然后遵守神的命令，这就是做神的子民。那我们从旧约是这样，其实我们到新约也同样是这样。所以我们看，复习一下摩西五经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对吧？我们把摩西五经叫什么？叫做律法书。律法什么意思呢？就是神的命令。所以整个摩西五经都是在讲神的命令。所以我们看呢，创世纪呢是讲神的创造与救赎，到出埃及记就告诉我们一个主题，就是做神的子民。那这个经文就在19章，我们就大家把它记熟了就好了哈。利未记呢，我们可以把它说是如何亲近神，那其实也是做神子民的方法。在出埃及19章里讲到说，你们要守我的命令，遵守我的约，就做圣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所以我们看利未记里就讲到怎么，什么叫做祭司的国度，怎么样做圣洁的国民。民数记呢，我们把它叫做旷野的漂流，其实就是他们如何按照神的命令去做的这个过程。记的时候呢，就从神爱的命令，再从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神的命令。所以这是摩西五经，我们把这个摩西五经的这个大纲呢记在心里，可以帮助我们来往下读。具体到利未记的大纲。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就是到神的面前来，一部分叫做与神同行。那么到神的面前来这部分呢，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做属神的子民，这个关于做祭司的国度这一部分，因为它讲的是祭物、献祭的条例，讲的是 怎么高立祭司，然后祭司怎么献祭。那关于圣洁的国民这部分呢，接下来我们从十一章我们就开始看到说，首先讲到个人洁净的条例，就是个人神有一些规定，这怎么样叫做洁净。然后到十六章呢，我们会看到赎罪日是给整个以色列民的一个赎罪。接下来就讲到说圣洁的，关于圣洁的国民，讲到说百姓如何圣洁，祭司如何圣洁，那么在节期在日子上如何圣洁，然后在敬拜上在奉献上如何做圣洁的国民。所以这是利未记一个整个的一个大纲。我们也可以看到另外，刚才我们看到是一个是从大到小的一个读经的方法，是吧？那我们还有一种方法，就是重要的是说三遍。那么在圣经里边呢，有一些经文，有一些句子它是反复的说的，所以这样我们就知道那就是一个重点。比如在出埃及记五章到十五章的时候反复说的一句话呢，就是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就是让人来认识神。那从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到三十一章呢，反复说的一句话呢，就是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子做，就神告诉他们怎么做会幕。接下来到出埃及记三十六章到四十章呢，反复出现的一句话呢是说，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就是他们在制造这个会幕的过程中呢，就是照着神的指示的样子去做，也就是让我们看到说认识神，然后有神的命令，然后照神的命令做。那到了利未记里边呢，前面也出现，比如我们等一下会复习一下第八章到第十章，第八章到第十章里边呢反复强调的一句话就是照着神所吩咐摩西的去做。那一章到七章那里呢是神的吩咐，是献祭是怎么献的，祭物是什么。那接下来我们在后面利未记里边会看到反复出现的一句话呢，是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然后呢我是圣洁的。所以利未记里边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部分呢，也是有理由的，对吧？前半部分讲的是祭司的国度，后面部分讲的是圣洁的国民。那这样其实我们读经的，虽然就是说利未记比较难读，但是我们有一些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那我们回过头来呢，再来看一下圣洁的意义。就是圣洁呢，我们说做神的子民，除了祭司的国度以外就是圣洁的国民。那圣洁怎么能圣洁呢？我们常常记得的一句话叫做分别为圣。那怎么叫分别为圣呢？怎么分别？是不是说我归神了，我属神的子民了，就圣洁了？那比如像我们新约，我们信主了，我们就是圣徒。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利未记里面更强调的是说，他用神的命令来作为一个圣洁的判断，就是你遵不遵守神的命令。因为他先告诉我们说神是圣洁的，然后呢他告诉我们说，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就是说饮食的洁净率，他告诉你说什么东西是洁净的，什么东西是不洁净的。那你怎么能表现出你的圣洁呢？你按照神的命令去做，你就是圣洁的，你不按照神的命令去做，你就不圣洁。所以这个利未记里面更强调的呢是洁净为圣。洁净为圣的意义呢就是按照神的命令去做，这是听神的话。那么我们先复习一下这个前面的上次很快 cover 过的那几章经文，就是第八章的时候呢讲到的是祭司的就职礼。那么在这个就职礼呢就体现出在出埃及记 里边讲到，神给摩西的命令，告诉他怎么去高立祭司。那么在利未记里边呢，这个祭司的就职礼就是按照那个命令来做，就是摩西，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这个就让祭司就职了。这第八章。那么整个的过程都是按照这个在出埃及记里边的规定来做的。这里边呢，在就职典礼上呢，首先呢，他是先洗濯，就是先给他洗干净，然后他们换上了礼服。那这个礼服。在出埃及记里也讲的非常详细哈，这个祭司要穿什么，然后每一样的东西都有详细的规定。所以他穿上了，我们看这个顺序哈，先是洗干净，然后换上礼服，然后呢用圣膏膏抹这个帐幕、祭坛和器具。那这些帐幕、祭坛、器具呢就归神，就为圣了。然后膏大祭司，膏完大祭司以后呢，去献祭。那这个献祭呢，其实我们上次应该有个考题哈，这个顺序是什么？先献赎罪祭，然后献燔祭，然后再献平安祭。那这个，其实这个顺序也是我们做神的子民的一个顺序。就像我们首先我们是因为有耶稣的赎罪祭，我们才能与神和好，那这是我们的赎罪祭。然后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愿意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献上燔祭。然后我们在信主的过程中不断的与神团契，不断的到神的面前来，然后按照神的心意旨意改变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越来越圣洁，就是我们和神之间这种献神献上平安祭，我们有在主里面的平安和喜乐。这个在讲到这个献了就职礼以后呢，这里边提到说，在大祭司的在亚伦的身上抹血啊，他讲到说在他的右耳垂上抹上血，在右大拇指上抹上血，然后右大脚趾上抹上血，用血来抹。这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是就是让他洁净的意思啊。但是我们有一种属灵的说法啊，就是说用属灵的观点来解释说，把他的耳朵用血抹了以后呢，他的耳朵就为圣了，然后他就可以听神的话，然后把他的脚抹了呢，他的脚为圣了，他就走神的路，然后他的手抹了呢，他就可以，他的手就为圣了，然后就可以做神的工。其实我们如果要是这么想的话，就是还应该抹他的口，对吧？你大祭司还要说神的话。但是其实我们在后面看，其实这个动作本身就是要他洁净的意思。因为当我们看到今天我们会看到大麻风的例子里边呢，如果这人大麻风好了以后要到祭司那里，祭司要给他检验，检验完了以后他要献祭，献完祭以后呢，祭司同样要给他做这个动作，要用血抹他的右耳，抹他的右大拇指、右大脚趾。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其实就是让他洁净的意思。这个是，然后这里提到说呢，第六个内容哈，就是祭司要吃祭物。那他说有一种祭献，有一种献祭，献完了以后呢，这个祭物是剩的呢，然后祭司可以吃。这个祭司吃，在祭司就职礼的时候，祭司吃这个祭物呢，是表示他要承接圣旨， 但是我们后面也会看到，在献祭的过程中，如果我们读的比较详细、比较仔细的话，我们会发现有些祭物是祭司要吃的。那祭司吃的祭物呢，是百姓个人献的赎罪祭。那这个吃祭物呢，吃这个赎罪祭呢，代表着神悦纳了这个赎罪祭，然后代表着神悦纳了这个人，然后他的罪呢可以得到赦免。所以这个是，祭物，有的祭物是可以吃的，它有它的意义在里面。那我们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第十章里面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应该祭司吃的祭物呢，他们给烧了。所以祭司就职以后呢，要在就职里一共是7天，他要7天都住在圣所，然后每天献祭，这是这个就职礼这么一个过程。第九章就是亚伦献祭，那这个过程呢，就是完全按照这个出埃及记这个过程，亚伦是一步一步的献祭，他先呢。先是为自己献上赎罪祭，这个亚伦献那个赎罪祭是公牛犊，然后他再为自己献上燔祭，然后再为百姓，就是他先洁净了自己，然后再为百姓献祭。为百姓呢，先献的是赎罪祭，然后为百姓献燔祭，然后为百姓献平安祭，最后他也献素祭。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有大祭司为百姓的祝福，当这些事情都完成以后，耶和华的荣光显现，然后就把那些祭物烧掉。那这是亚伦献祭的这个过程。献完祭以后，哈，9章24节，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众民一见就都欢呼伏伏在地。大家可以想一个问题哈，就是在献祭的过程中，有一种祭呢，是把脂油和血撒在坛上，然后把脂油和腰子烧掉。然后把那些剩下的肉，有的肉呢是也要烧掉的。那我们知道这是什么祭呢？就是不仅是腰子和脂油烧掉，肉也全部烧掉，那种祭叫做什么祭？叫做燔祭。然后赎罪祭呢，是把血洒在坛上，然后把腰子和脂油烧掉呢，把那个肉要烧在营外。这是赎罪祭，就是如果要是为祭司为自己献的，就是，赎罪祭要有的赎罪祭要烧在营外，有的赎罪祭呢就是变成圣物，是给祭司吃的。这个区别在哪里呢？这个区别就是说，如果祭司他要是给自己献祭献赎罪祭，这个肉就不能吃，因为这个是祭司给自己献的，所以这个赎罪祭也要烧在营外。但是如果是百姓献的赎罪祭呢，这个就是圣物，就是祭司可以吃。那祭司吃呢，代表着神悦纳了百姓献的这个赎罪祭。那这个区别在哪里？用什么来区别呢？就是这个血。这个血如果抹在祭坛上，这个就代表着是为百姓献的赎罪祭。但是如果这个血呢，要抹在会幕里边的香坛的四角，啊，这个代表的是祭司献的，为祭司自己献的赎罪祭。那这个肉，这个赎罪祭就不能吃，就烧在外面。所以，如果我们看这个里边后面，他会详细讲的说，这个血洒在坛的四周，你就能够从这个来判断出，他这个坛呢，是指的祭坛的四周呢，还是指的在会幕里面香坛的四周，那这个代表着这个祭呢，是给祭司自己献的，还是给百姓献的？就是如果我们要是想分辨的仔细的话，这里边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啊。OK，这是亚伦献祭，然后呢，接下来就 献反火事件。那我们都读到了，读过了这个献反火啊，就是亚伦的两个儿子啊，因为献反火被神烧死了。那么什么是我们会有问题哈、啊？就他们献反火，他们到底献了什么样？什么是反火？然后为什么他们献了反火，神就会把他们烧死？那这件事情呢，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大家已经读过这个了，对吧？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经文是怎么讲。献反火的事件，就是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反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于是摩西对亚伦说，这就是耶和华所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亚伦就默默不言。所以这就是圣经对这件事情的描述。那我们看到说，首先什么是反火？那其实这里边告诉我们说，就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就是前面都是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做了，但是在他们自己献祭的时候马上就出现错误了，他们就没有按照耶和华所吩咐他们的做。那到底他们没有吩咐做，他们是什么没有吩咐做呢？说他们是反火呢？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有些解释是吧？什么是反火呢？从字义上来看，反火呢就是异样的火，所以它的意思是说没有神没有吩咐的。那么原文这个意思呢，就是和规定不合的。那么有些英文的翻译呢，把它翻译成异样的火，也有翻译成未经授权的火。总之就是神没让他们做。那神没让他们做是到底是哪些地方没让他们做呢？我们看这里哈，他提到说他们拿着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所以这个反火呢，可能和他们的香炉有关，可能和他们的火有关，也可能和他们的香有关，也可能和在耶和华面前有关，对吧？所以这个详细的规定呢，是说所献的香必须是特别制作的香，不能随便拿个香来加上去。然后这个火呢也有规定呢，是从祭坛上取来，你不能随便拿个火就把这个香点着。然后这个耶和华的面前呢，也可能就是指着至圣所，只有大祭司才能进到至圣所里面去，那他可能献的地方也不对，所以有这些可能性，就是说可能是他香不对，也可能是他的火不对，也可能是他的地方不对。总之呢，就是没有按照耶和华的吩咐去行。具体的他没有说，那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警惕哈，让我们其实可以让我们一直去想，就是说他没有按照神的吩咐去献。虽然你是去祭司，你是去做你的本职的工作，但是你没有按照神的去做呢，在神的面前就得罪了神，所以这里边侵犯了神的圣洁，然后侵犯了神的荣耀，所以神就同样有火在耶和华的面前出来，就把他们给烧死。那如果我们一直还想去想，就是到底是什么是反火啊？其实圣经里面呢，后面还有一些线索给我们看啊。在16章1节那里的说到什么呢？说到亚伦的两个儿子进到耶和华面前死了， 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要告诉你哥哥亚伦，不可随时进圣所的幔子内，到柜上的司恩座前，免得他死亡。所以这 有可能是一个原因啊，因为这是摩西在提醒亚伦。那在第十章的时候也有这样的话啊，说耶和华晓谕亚伦说，直接跟亚伦说，你和你儿子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所以说这里边有很多关于祭司怎么做的规定，神给他们公务的要求的非常明确，没有照着做就会死。所以其实这个也给我们，那你说对我们现在有什么意义呢？就是我们也要也有许多这个敬拜神、做神的子民这方面的那个工作，对吧？侍奉，比如像我们教会有敬拜，但是这个呢，就提醒我们一定是按照神的吩咐去做，那才合神的心意，就是做神的子民的啊，怎么样做祭司的国度，怎么样献祭，怎么样做圣洁的国民。因为这里摩西特别强调说，耶和华死了以后，摩西对亚伦，就是亚伦肯定是很 shock 嘛，就是他的儿子刚高立成祭司然后献祭就死了。那摩西对亚伦的解释呢，就是说，这是耶和华所说，在我亲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中我要得荣耀。那很显然呢，就是从神的角度来说，这两个人的做法就是干犯了神的圣洁，干犯了神的圣洁，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没有照着神吩咐的去做，然后在众民的面前没有得荣，就是也干犯了神的荣耀。我们知道神的荣耀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对吧？我们世人为什么犯了罪？因为亏缺了神的荣耀，对吧？所以这里很明显的就是拿达和亚比户的行为侵犯了神，所以神要把他们除去。所以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就是，整本旧约一直在强调哈，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就是神没有吩咐的事情都是恶事，所以要敬畏。所以我们也知道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一定有一个敬畏之心到神的面前。那这是献燔火事件。Okay， 献燔火事件呢之后呢，还发生了一件事情啊，就是我们说刚才提到的这个十章十六节，献完燔火以后呢，我们从十二节开始看啊，我们看摩西的做法。献完燔火以后，摩西就对亚伦和他剩下的儿子说，告诉他们这些事情。然后呢，我们看这个到十六节，当摩西讲完话以后，当下摩西急切地寻找做赎罪祭的公山羊，随之已经烧了，便向亚伦剩下的儿子以利亚撒以他玛发怒说。为什么摩西发怒？为什么摩西急着找呢？因为他们把赎罪祭的公山羊给烧了。摩西说什么呢？摩西说，这赎罪祭既是圣至圣的，主又给了你们，为要你们担当会众的罪孽，在耶和华面前为他们赎罪，你们为何没有在圣所吃呢？而且说这祭牲的血并没有拿到圣所里去，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种赎罪祭，为百姓献的赎罪祭，这个血呢是洒在祭坛上， 然后这个肉呢是制胜的，是归给祭司，祭司要吃的，祭司吃呢就代表神悦纳了这个赎罪祭，百姓的罪呢就得到赦免。可是他们给烧了，烧了的意思是什么呢？烧了的意思是说祭司是为自己献的祭，就没有体现出神这个悦纳，就没有按照神的吩咐去做，就本来祭司该吃的祭司给烧了。所以摩西就非常害怕，非常愤怒。为什么？已经两个儿子没听神的话被烧死了，对吧？你们再不听，这两个儿子也被烧死，更高利四个祭司，对吧？亚伦的四个儿子。所以摩西非常着急，也非常生气。然后呢，我们后面看到是亚伦对摩西有个解释啊。亚伦的解释是说呢，是今天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献上赎罪祭和燔祭，我又遇上这样的灾，若今天吃了赎罪祭，耶和华岂能看为美呢？摩西听见这话便觉为美。这亚伦什么意思呢？亚伦说，我那两个儿子他们干犯了耶和华，已经被烧死。你说那对亚伦来说，就是我们都有这个责任，对吧？我们没有按照神的话去做，然后现在我们有什么资格，有什么脸还代表神去悦纳这些百姓的赎罪祭呢？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祭当做我们的赎罪，因为如果他把赎罪祭的肉烧掉，意思就是祭司献上自己的赎罪祭的时候才会烧。就是说这表明亚伦在神的面前的一个悔改的心。所以然后他这么解释有没有道理呢？摩西也以为美。所以这个可以让我们看到说，这个血往哪里放，这个肉能不能吃，和这个祭物之间的关系啊，让我们能够更明白这些燔祭、赎罪祭，然后为自己献的赎罪祭、祭司献的赎罪祭的里面的一些区别。好了，那关于这个祭物、祭司的国度这部分，那我们就看完了。接下来呢，我们就看这个圣洁这部分内容。圣洁这部分内容呢，首先是我们看到这个从第十一章到第十五章讲到了四种洁净。就是神告诉他们说，什么东西是，什么事情是洁净的，什么事情是不洁净的。然后在这个上面呢，照着神的吩咐去做，这是神给他们非常详细的规定。十一章呢，讲到的是饮食上的洁净，我们把它叫做饮食律。然后十二章呢，讲到的是生产上的洁净，就是生孩子上。这个事情上，十三章、十四章讲到大麻风的洁净，十五章讲到漏症的洁净。那么这些都是关于洁净的一些条例。我们就先来看这个饮食上的洁净。饮食上呢，这里边呢，它是分成了四类，一类呢就是兽类，一类呢是水里边游的，一类呢是飞的，还有一类呢，不是四类，是五类啊，昆虫。然后特别还强调说有地上的爬物，应该是五类吧。最后就是说，反正就是规定。哪些是洁净的，哪些是不洁净的，然后不洁净的呢就不可以吃。然后如果这些不洁净的东西如果要是死了，你也不能摸，摸了也不洁净。那这就是，但是这个不洁净的时间呢是到晚上，所以你这个时间不是很长，就是你摸了以后你不洁净了，不洁净到一直到晚上，到晚上到第二天你就又洁净了。那这个兽类里边呢，我们看一下啊， 受累里边它洁净和不洁净的区分呢，是用一个标准呢，叫做分题倒角。倒角我们也叫做反刍哈。我们能分清分题倒角的数吗？对，我们有没有这个概念？我们知不知道有什么动物是倒角的？牛啊，就是说它有好几个胃，是不是？然后它东西吃进去以后，然后它还可不可以回来再反复再那什么？这叫倒角。所以牛是可以吃的，羊也是倒角。那猪是不是？猪不是吗？那鸡呢？鸡也不是。所以啊，鸡是属于飞禽类啊。兽类就是它这个区分呢，就是分蹄和倒角。牛和羊是分蹄倒角，猪也分蹄，但是不倒角。那什么马呀、骆驼呀、狗啊，那这些按照这里边就都是不洁净的，都不能吃。那么这是兽类，那么水族里边呢，它的规定是说有刺有鳞的可以吃，所以我们看到的大部分的鱼都是有刺有鳞的，刺就是上面那个刺和两边那个一刺。那么没有鳞的鱼就不洁净，就不能吃，所以鳗鱼不能吃，是吧？泥鳅也不能吃，是吧？螃蟹能不能吃？OK， 就是水族类呢，它是用这个有刺有鳞来做一个区别。然后飞禽类，飞禽呢，鸡就可以吃了，对吧？鸽子可以吃了。飞禽类的区别呢，是说它没有直接的规定说用什么标准，但是呢，它直接就是说有一些是不可以吃的。比如说雕不可以吃，狗头雕不可以吃，红头雕不可以吃，然后鹰也不可以吃，乌鸦也不可以吃。那这些东西呢，我们可以给它感觉的一点就是说它们是属于吃腐肉。反正其实这里面的我们要知道神的意思就是说，神规定你不能吃的，就是不洁净的，你就不吃。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会去想它后面说为什么，就有很多人呢去专门去研究这个为什么。等一下我们可以看一下哈，那这个昆虫里面也有哈，它也告诉我们说，有翅膀用四足爬行的物，你们都以为是可憎的，就不可以吃。但是有翅膀用四足爬行的物种，有足有腿在地上蹦跳的还可以吃，其中有蝗虫、蚂蚱、蟋蟀，就是这是可以吃的。所以我们看到新约里面讲到司机约翰在旷野里头吃什么，吃蝗虫野蜜哈，那是可以吃。然后接下来就讲到地上的爬物，那他指出说地上的爬物有一些是不洁净的，比如这种各种鼠啊、蜥蜴啊、壁虎啊，这些都是不洁净的。所以这里边呢，基本上我们看到他讲到了五种哈，兽类、水族、水里游的，然后飞禽，然后昆虫，然后地上的爬物。那么前两种呢，它是告诉了我们一个标准，比如说兽呢是分蹄倒嚼，然后水族呢是有刺有鳞。那下面的呢，它就直接告诉我们说什么是洁净，什么是不洁净。不洁净的不能吃。然后不洁净的东西呢，如果它死了，你也不能摸，摸了以后你也不洁净。这是关于食物。那么 有很多人呢就叫探讨这个原因，就为什么这些规定，这些是不洁净的不能吃。那么大家觉得什么原因？是因为健康的原因吗？这里边有几个哈，一个是健康的原因，一个是属灵的原因，一个是圣洁的原因。那健康的原因呢，就是说这里边规定不可以吃的都是对人的健康不好的，可以吃的都是对人的健康好，所以呢你吃了你就会健康，照着神的话去说吃。然后属灵的原因呢，是说就拿那个兽那个倒嚼啊，这个倒嚼呢就是反复的咀嚼，反复的咀嚼的意思呢就是我们对神的话要反复的思考，昼夜思考，这样我们才能把神的话放到心里。所以倒嚼这动物就有这个属灵的意义在里面。那么还有一个理由，就是说神要以色列人在饮食上与万民有别，就是要圣洁。所以大家觉得哪一个理由是真正的原因？为什么有饮食律？其实就像这里这个经文所说的哈，11章44节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然后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这讲神和他神的子民的关系。然后呢告诉神的子民，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这个更重要的不是说我们不是要去探讨说哪个东西吃了比较健康，而是说神有话告诉我们，你要怎么，你要吃什么，你不要吃什么。然后你如果照着这个话去做了，你就是做圣洁的国民。这就是告诉我们说怎么做圣洁的国民，就是照神的话去做。其实我记得我们有一次在查经班的时候，就查一个经文很难理解。然后我们一位姐妹就说，虽然我不明白什么意思，但是只要这是神的命令，我就照着做就对了。所以这里面就是这个意思，你照着神的话去做，你就是在做圣洁的国民。很简单，因为在这以前以色列人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做神的子民，现在呢神就给他们一个标准，照着标准就行。所以你如果说这个找了半天都是健康的理由，对吧？比如说这里不可吃都是为了健康，可是我们知道到新约以后，这个饮食的律法到新约以后的时候呢，新约的时候就已经不用遵守这个食物的条例了，那我们现在更是不用遵守啊！特别是因为耶稣说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能污秽人。保罗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所以说到新约的时候，这个观念就可以变过来了。那你说如果你要是说单纯为了健康的原因猪肉不能吃，那么到新约的时候就可以吃了，就新约就可以不健康了，也不吃，对吧？所以这个并不是单纯的就是因为猪里面有多少细菌的原因。其实我在中东待过的时候，他们专门有一本书里都讲了40多种病菌，就猪，所以他们说你就碰都不能碰。其实在利未记里边讲饮食律，并不是在讲的饮食律，就是神告诉你，哎，这个可以吃，这个不可以吃，你就照着做就对了。所以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这里强调的是行有从主而来的公义和平和圣洁，在生活中荣耀神。所以并不在乎 遵守饮食的律法，所以大家如果有人还要问你说可不可以吃猪血糕，是吧？我们应该有答案，对吧？因为现在还会有人，很多人在问这个问题，这个能不能吃，那个能不能吃。好，接下来呢，它是讲到生育之后的洁净的条例。那生育之后洁净的条例呢，它讲到说，生男生女洁净的日期不一样，生男孩呢有40天洁净，生女孩呢有80天洁净。这里没有提到什么原因，但是他就还就是有人嘛，比如就有人专门研究圣经的这些学者们，他们可以写论文，对吧？他们就能去研究说为什么男孩洁净的天数是40天，生女孩洁净的天数是80天，那么是不是跟这个生男孩生女孩会流血的多少有关系？其实这里面重点不在那里哈，重点就是神就给你这么规定了，生男孩你就40天，生女孩你就是80天洁净的时间，洁净日期满了以后你就去要献祭，献一个赎罪祭，献一个燔祭。那么这个生男孩生女孩献的祭是一样的，只是洁净的天数不一样。那么我们来看这个路加福音2:22这个经文啊。按摩西的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于主，又要照主的律法上所说，或用一对斑鸠，或用两只雏鸽献祭。这是讲约瑟和玛利亚把耶稣出生以后满了洁净的日期，他们到圣殿里去献祭。耶稣是男孩，对吧？所以这个是什么时候呢？40天。那么献了什么呢？献了两只，或用一对斑鸠，或用两只雏鸽。那这个我们看这个洁净的律法这里讲的是说，他应该是献一岁的羊羔，但是献一岁的羊羔为燔祭，然后献一只雏鸽或一只斑鸠为赎罪祭，这是洁净的要求。但是呢，玛利亚他们去了呢，献了两只雏鸽，两只或者是一对斑鸠。为什么呢？这里边讲说，因如果他的力量不够献一只羊羔，就是他连献一只羊羔的财力都没有，那他就可以献一点，献两只雏鸽，那一只雏鸽作为燔祭，一只雏鸽作为赎罪祭。所以我们看到说，我们可以看到说，约瑟和玛利亚他们是属于穷人，对吧？一只羊羔都献不起。所以耶稣出生在一个，我们说他是约瑟是木匠的家庭，但是所以这里面也让我们看到说，这个时间也挺重要，对吧？这是40天的时候献的洁净礼。但是我们知道圣经里还有一段记载哈，福音书里边，曾经有东方的博士来朝见圣婴，朝见耶稣，对吧？可是他们朝见耶稣的时候，他们拿什么来了？大家没印象？乳香、末药、黄金，对吧？那个以后，玛利亚他们就有钱了，应该就可以献羊羔了。所以我们从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到什么呢？那件事情一定是发生在这个洁净礼之后的事情。所以那个时候，那个不是小怎么说，小婴孩啊，那个是说小孩子的时候，那个东方的博士来，那个时间和这个时间就有区别，在这个后面。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不能看儿童主日学那个画面，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给混了，不是耶稣刚出生，然后东方的博士就来了。哎，那接下来13章、14章呢，是讲到大麻风解禁，用了2章的篇幅，因为这个大麻风呢，大麻风其实虽然我们现在很少能见到，但是我们都知道，对吧？有一种常识，就是大麻风是一种叫烈性传染病，就是传染的能力是非常强的，而且在当时基本上也没有药可治。那么所以呢，采取什么办法呢？和我们现在一样啊， quarantine 隔离。所以得了大麻风的人呢，他们要住在营外，就不能和百姓住在一起。那这个我们这里有个解释哈，就这个大的意思呢，就是说它这个患处会不断的扩散蔓延，就越来越大。然后麻呢，就是患处呢，它就会失去知觉，肉也会烂掉。所以那个风呢，就是这个人他失去知觉以后呢，不知道疼痛，然后也会引起人的变形，就像风一样。所以用大麻风这几个字来形容这个病。那么我们这个经文里边呢，就经文里讲的非常详细哈。为什么呢？因为你想想，他几百万人，我们知道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差不多有200万，这么多人，如果要有了这种病，在这种病里要传起来的话，又没有药可治，是不是就很惨？所以他就用很大的篇幅来防止这种烈性传染病的传染。就像我们现在，如果我们没有疫苗的话，我们这次这个COVID-19的话，会什么结果？我们都很难想象的。当然有人反对疫苗，说疫苗没有用。但是不管怎么说，这种烈性传染病传染起来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在当时怎么办？当时只有一种办法，就是把这个人隔离。所以这个有了这种病的人，他们不能和百姓和那正常人住在一起。那怎么知道这个人有这种病？那就一定要有一个确定。那这个我们这经文里边呢，就讲到了7种大麻风的检验方法，就是怎么来确定这个人是大麻风。那写的非常详细啊，就像现在我们医学书里边一种疾病，某一种疾病它一定会有鉴别诊断，然后通过各种检验方法来证明说它不是这个病，不是这个病，不是这个病，然后最后说它是这个病。那当时这个大麻风呢也是一样，它你看它分成有新长的大麻风，然后呢有旧大麻风复发的，然后有长疮引起来的大麻风，然后有因火毒引起来的大麻风。那大麻风的部位呢，还有在毛发上长的，然后在身上长的，甚至在秃头上长的。那他把所有的这些可能出现的情况，然后怎么样进行鉴别。所以对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视的，这种病啊，对，可以。所以我们会看见说，他就对这个百姓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么他也讲到了说，有了大麻风以后怎么办？隔离。然后隔离以后，对于沾染上大麻风病毒的这些物品的处理，比如上衣物上，这都是13章里边的内容。那具体的，可能我们就不用看那么详细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个，非常重视。14章呢，就讲到了另外一个方面，就是那这个人如果要好了以后，我们怎么来确定他好了？那就是大麻风患者洁净以后的检验和关系的恢复。他说他大麻风的病好了，他要去见祭司，然后这里边规定祭司如何去检验他，确定他已经好了，然后他还要 献祭，然后才能恢复正常的生活。就像我们现在得了COVID-19的人，你一定要也经过一些检验，最后是说啊你阳性了，怎么变成阴性以后，然后才能可以回去，那就是检验。最后呢，也提到说，像对这个大麻风的人住过的房间怎么处理。然后最后呢，他是提到说，这个订立大麻风洁净这个条例的目的，在54节到57节。那我们看说，那这个大麻风讲了这么多大麻风，那我们对大麻风如果要是有清醒的知道认识的话，我们就会在看新约的时候，新约里头福音书里提到大麻风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不一样的想法，对吧？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第八章里讲到说，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他，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伴他。拜他，就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怎么做呢？耶稣伸手摸他。如果我们知道前面那个有利未记的背景的话，我们就知道伸手摸他这件事情不是一件简简单单的事情，表明了神 无比的怜悯和慈爱。他去摸他，因为这个大麻风是要隔离的，谁要碰他的话就会传染的。所以这个当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我们会看到神的无比的爱。然后这个当然接下来说，你要把身体给祭司看，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这样一句话就把我们利未记这几章的内容都进来了啊。其实耶稣是可以不摸他的，因为在路加福音里头有一段讲到说，十个大麻风的耶稣医治的时候，耶稣就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但是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里特别记载耶稣摸他是有特别的意义的。如果我们对利未记有所了解，我们就能够更多的理解这段经文。类似的例子呢，就是漏症。他讲到漏症的洁净方法，那男人的漏症呢就是遗精，那女人的漏症呢就是月经出血这件事情。那么漏症和大麻风一样啊，漏症的人是不洁净的，然后你要接触了漏症的人你也就不洁净。所以我们要有这个背景的话，我们就能理解这个路加福音里记载那个十二年血漏的妇人，他自己偷偷摸了耶稣，然后他的漏症就好了。但是耶稣呢转来转去就要找说谁摸我。那这里面这个背景就是什么呢？他摸了耶稣，其实耶稣就不洁净。就这个血漏的妇人，他偷偷摸了耶稣，他自己的病好了。但是他的心里好没好呢？就像说你有个病，然后你自己用了别人的力量把你的病治好，但是你把那个人给坑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一个人他被血漏的妇人摸了以后，他不洁净了，他不洁净他还不知道，他不知道他就得罪神，他得罪神以后，他失去神的祝福，他被神惩罚，他担当了他自己的罪，是不是你造成的呢？所以这个妇人呢，他是自己的病好了，所以耶稣一定要说谁摸我谁摸我。那个门徒还不理解，门徒说这么多人挤来挤去，你咋非得找人要摸你呢？结果当这个人最后那个女人知道不能隐藏，就战战兢兢地俯伏在耶稣的脚下。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背景，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战战兢兢，对吧？病都治好了，他战战兢兢干什么？因为他知道他是血漏的妇人，然后他摸了耶稣。那耶稣说呢，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因为什么呢？他把他摸这个原因他都讲出来了，这代表了他在神的面前的一种认罪，一种悔改。那么耶稣呢，不仅治了他的身体，也治了他的灵魂。那像这样的故事呢， 我们要有利未记这个血肉仆人背景，我们就能理解的更深一点。十六章是赎罪日，那我们放在后面一起讲吧。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有宝贵的话语给我们，让我们知道，重点不在于这些条例，重点在于说我们愿意照着你的旨意去行，愿意照着你的旨意去做，这样我们在你的面前就是圣洁的。这就是我们做神的子民，做圣洁的国民的方法。主啊，今天我们也是如此，盼望我们弟兄姐妹都愿意寻求你的旨意，愿意寻求你的吩咐，也愿意照你的吩咐去行，能够荣耀你的名，做荣耀圣洁的国民。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